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三章，今天我们读33到39节。利未的三个儿子格顺、歌侠和米拉利成为利未支派的三个大宗族。昨天我们读过了格顺族和歌侠族安营的位置，以及他们在会幕侍奉时分配给他们看管的物件。接着我们要来看米拉利族安营的位置和侍奉的职分。我们来读33和34节。属米拉利的有抹利族、母氏族，这是米拉利的二族，他们被属的按所有男丁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的共有6200名。神吩咐摩西的方式和前面一模一样。属米拉利的有两个大家族，抹利和母氏。这两个家族中，一个月以外被属点的男丁共有6200名。接着我们来读35节。米亚比亥的儿子苏列做米拉利二宗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米拉利宗族的首领是亚比亥的儿子苏列。米拉利宗族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介于帐幕和但营的中间，可以避免但营中的以色列人误闯会幕而得罪神。前面我们读过但营包括三个支派，但、亚瑟和拿弗他利。米拉利的子孙和但营共同守护会幕的北边。接着我们来读36节。米拉利的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帐幕的四层罩盖和进入帐幕的帘子是由格顺的子孙看守。帐幕内敬拜和侍奉神使用的各样器皿和器具都是由歌侠的子孙看守。这些我们前面都已经读过。米拉利的子孙则负责看守那些构成帐幕的束板、栓、柱子，还有就是支撑束板和柱子的带卯的座，这些都是构成帐幕的主要结构。相对来说体积庞大，重量也是巨大的。关于束板的构造，在出埃及记26章15到30节讲得非常清楚。束板的材质是皂荚木包上金子，皂荚木表征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性，金子表征人在信心中经历了基督的恩典，把基督的性情组织成为人美好的品格。每一块束板的底部都要做2个准，好插入2个带卯的银座。准表征人的信心，插入表征基督救赎的银座里。每个银座重1塔连德，相当于今天的75磅。在帐幕的南边、西边和北边，总共有48块束板、96个银座，并且在每一边都还有5个栓，3面共有15个栓。栓也是皂荚木包金，预表神赐给教会中的各样恩赐，使他们作为圣徒之间的连结，把圣徒们合适的配搭一起。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4根柱子，也是皂荚木包金。这4根柱子安放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4根柱子就形成3个入口，入口处挂着分别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3个入口表征要合乎3一神心意的才能够进入，那是进入至圣所的入口。 在帐幕的东边是圣所的入口，有五根柱子，还是照夹木包金，而这五根柱子要安放在五个带卯的铜座上，形成四个入口。铜预表审判，说出进入圣所的人都必须要经过审判的铜座才能够进入圣所。人一旦进入圣所，看到圣所里面四面所见的都是金子，金子预表神的性情，而他抬头仰望看到的就是细麻、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编织而成的幔子，预表四福音书所启示的基督。幔子上还绣着基路伯，预表着基督显出的荣耀。48块包金的竖板和四根包金的柱子安放在100个银座上，说出支撑教会见证的 100% 是基督的救赎。我们看到米拉利的子孙何等的有福，他们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主要结构，而需要拆迁搬运的时候，他们也承担最重的负担。在今天的教会中也是何等需要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来看守教会生活，维持圣徒之间和谐的配搭，并且能够彰显出基督的品格。这些品格的产生是经由信心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让属灵生命成长，生命老练时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而这信心又植根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进入圣所之前要经过审判，不能够把罪和世界带入教会的侍奉中。接着我们来读37节，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榷子和绳子。关于外院子结构的细节描述在出埃及记27章9节到19节，请圣徒们复习出埃及记的每日读经，在这里我不能细讲，只把重要的大原则提出来。帐幕的院子长100肘，宽50肘，并且四周要围上高5肘的围子，这围子是用细麻捻成的，并且挂在柱子上，每5肘就要有一根铜柱，铜柱要安放在带着卯的铜座上。这外院子的围子就定义出整个会幕的范围，四周总共有300肘，5肘立一根铜柱，所以总共有60根铜柱，还有60个带卯的铜座。外院子的围子就把会幕的范围和四面荒凉的旷野里分别出来，就好像如今在世界中围出教会这一块属于神的地方。而这个围子是由铜柱和带卯的铜座所支撑的，从预表审判，就表征进入教会生活中的每一个圣徒都已经经过了审判，并且被耶稣基督买赎回来，如今要向着周围的世界见证满了甜美人性生活的教会。铜柱还必须用榷子和绳子固定住，榷子也是铜做的长钉子，要钉入土里，表征定罪了这一个世界，使得神的见证更为稳固。外院子四围所用的柱子、带卯的铜座、榷子和绳子都由米拉利的子孙来看守，使会幕与旷野分别出来。同样的，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也需要有米拉利子孙的子分，不让世界的潮流，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都被隔绝在外， 不能侵入教会生活，好维持教会生活的纯洁。接着我们来读38节，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帐幕的西边、南边和北边分别由格顺、歌侠和米拉利三个宗族的子孙们看守。帐幕的入口在东边，是向着日出之地，也是最重要的一边。在帐幕东边安营的是摩西以及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是以色列人的祭司，由他们来守护会幕的入口是最为稳妥。他们安营在会幕和犹大营之间，免得犹大营的人误闯会幕，惹动神的怒气。前面我们读过，犹大营包括三个支派，犹大、以撒加和西布伦。犹大营的人数最多，最能够合适的保护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而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保护会幕的入口。这是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不守神的吩咐而进前来的外人都要被致死。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不允许他的会幕被玷污，在这一点上神是非常严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普遍软弱，或许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与世界分别出来，甚至还有些教会以降低门槛为号召，吸引人走进教会生活中。我们要认识，当教会变得和世界一模一样，教会又如何向世界见证基督呢？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能够合适地向世界见证，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接着我们来读39节，凡被属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着家室，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照着神所吩咐被属点的利未人，在一个月以外的男丁总共有22000名，这应该是指格顺族、歌侠族和米拉利族所有的男丁在一个月以外的总数。这里有一个难处，在3:22说格顺族有7500名，28说歌侠族有8600名，34说米拉利族有6200名，这三个数字加起来是22300名。而在39却说被数点利未人的总数是22000名，中间少了300名。许多解经家都尝试处理这个难题，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三派的观点。第一派认为歌侠族的8600名是比物，因为希伯来文中没有数字，数字都是用文字来表示，而六和三在书写的时候非常类似。这一派看法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早期旧约74亿本中，有一些抄本，就是说歌侠族总共有8300名，而不是8600名，这就解决了少300名的难题。我个人是比较不愿意采取这样的观点。第二派的说法是在3:16是摩西数点，接下来就是摩西数点的数目包括三大宗族的数字，而到了3:36是摩西和亚伦数点，总数就变成22000人。因为亚伦家的男丁都是祭司，因此把亚伦家族中的男丁 从以色列人总数中剔除。我们知道亚伦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拿达和二儿子亚比户因为献燔火而被神击杀。在三章三节还特别提到他们没有儿子，而亚伦剩下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圣经没有明显记载他们有几个儿子。这时候的摩西应该刚满80岁，亚伦比摩西大，因此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大约是60几岁，他们会有儿子，也可能会有孙子。但是有300名一个月以外的男丁，或许太多了。第三派的看法是我个人比较认同的，也就是三大家族记载的总数是实际的数字，总数应该是22300名。但是到了三章39节，那里提到的总数是22000名。如果我们读上下文，尤其是从三章40节到51节的解释，我们就会认识这里提出总数的目的是利未人中的男子要代替以色列家所有投生的。这些细节明天的每日读经会提到。而在利外支派中，他们也有投生的，或许这投生的就是300名，他们本来就应当归给神，因此他们不能够代替其他支派中投生的。所以在这里把这300名剔除掉，22000个利未人，这一个数字是能够取代以色列众百姓中投身的数字。亲爱弟兄姐妹，每日读经是一节一节的读，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此我们也经常会碰到一些不容易解释的难题。通常碰到这种情形，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也不敢完全确定，盼望圣徒们也能够在神面前寻求，或许能够找出更有说服力的答案。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个人的做法是找一个目前最能够信服的答案，但是还不做最后的定论，留下空间，或许将来会有更圆满的答案。毕竟人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认识神的话，只能留下一定的空间，求神继续施恩，继续光照，让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圣经中这么详细地提到摩西、亚伦和亚伦儿子们的子分，以及利未人三大家族中的子分。我们看到神是这么完全又细致的分工，神十分看重会幕以及在会幕中的各样侍奉，而会幕就是今天教会的预表，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也学习如何在教会中侍奉，尤其能够借着侍奉能够发展自己的恩赐，当恩赐被成全，就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求神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